以家之主以利米勒和妻子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因为伯利恒地方饥荒了，没饭吃了，所以逼不得已离乡别背井，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就是莫亚地。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从河约旦河的东旷野的地方，过了约旦河。 去到神为他们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河西的地方。伯利恒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因为没得吃了，他们没办法，居然离开神所应许的地方，回头路了，过了约旦河，回到以前的河的地方，就住在一个比较离开伯利恒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叫摩亚。 不但只是到了那边生活，而且为他们两个儿子讨了当地的女子做老婆，所以两个儿子就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希望可以继续平平安安的生活。惜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幸的遭遇接二连三的来了。 首先是以利米勒死了，然后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可以看见这一个家庭留下的就是三个寡妇，这个是实在是很悲惨的一个开始的故事。但是他们坚忍的心没有放弃，仍然坚忍的生活。 虽然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一个家没有男人，都是三个女的，都是寡妇。在路德记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也许从我们基督徒看法，应该是天父没有绝人之路。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是马拉苦的意思。 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人是无情，天父有爱。拿俄米就带着一个愿意忠心跟随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至死不渝的一个媳妇，就是路德，把这个路德带回他的家乡去了，要回到神祝福，要回到神。 应许的地方，重新把耶和华放在他们的面前，那一种拒绝向命运低头，也不会向苦难不幸认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带着一样这样的一个情怀，活在这个苦难的时代的当中，把祝福带到。 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的里面，路德记是一个苦开始的故事，但是路德记的结束一直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是一个甜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大团圆的结果的故事。首先，当我们刚才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特别这个路德。 虽然帮人在神的诸约以外是不蒙赐福的，他们没有那个亚伯拉罕的约那个祝福的，但是这样的摩押的女子，她的品格就好像一道光彩一样照亮出来。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成长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认识他，叫 Mark 他现在是 Mark 传道了，他在这里成长，后来读大学，然后再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就教书，几年前他把工作放下，投身进到神学院受训练，现在出来做传道，他实习的那一年也是在我们当中，我也做他的实习的导师，前几个礼拜他第一个女儿出生了，两夫妻，其实他们两夫妻也是我。 帮他们结婚的啊，所以看着他们成长，帮他们结婚了，然后他生了女儿，好可爱哈啊，名字叫 Abigail， Abigail 也是卫兵，你的女儿一样的名字哈。前几个礼拜还他女儿还没满月了，就抱回来跟那些叔叔婶婶打个招呼那样，我们的有些人都看见他很开心了。其实他女儿一出生的，女儿还在医院的时候，他就给女儿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呢就把他那个照片传给我了，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啊。我不能够把他的照片放在上面哈。旁边那个照片是我的外孙的啊，我一看他发那个信息，那个照片给我，我看，哎呀，好漂亮的那个，才一天呐，真是好漂亮。那我就回他的一个短信，我就跟他开玩笑，我就说，哎呀，你的女儿名字又可爱，样子又甜美。那将来我的外孙，因为我的外孙是在Calgary 住的啊，我就告诉他，我都跟他开玩笑说了，我的外孙有一天过来探我的时候，我一定把我的外孙介绍给你的女儿认识啊。那我就说，指腹为婚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出来了嘛，对不对哈？但是指臂为婚还是可以 ，baby 的那个臂啊哈。我就给他发一个短信，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我想啊。我看着这个年轻人现在做传道了，他的品格啦、品种，我相信也是优良的了，你知道啊？品种是优良，传道人之后，那哇，如果我的外孙讨了这样的一个老婆，将来就是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他回我一个短信，他说：“等着瞧吧。我们有什么期望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我们做父母的，做公公爷爷婆婆的，我对我们的孙，对我们的儿女儿子有什么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讨一个怎么样的媳妇，怎么样的妻子做我们的媳妇，怎么样的那个男孩嫁一个怎么样的男孩，做我们的女士，又或者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的夫妻刚结婚，你准备计划生，不是中国的计划生，又是有计划的来生孩子哈，你对你的儿女将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期望，希望他们如果是女的嫁一个怎么样的老公，如果是男的讨一个怎么样的女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这个孙刚刚清楚两岁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也从小为他祷告，不但只是希望他能够相信主、侍奉主，更希望他从小我们就为他祷告，将来讨一个爱主的妻子，能侍奉主。你知道全世界现在最贵的房产是在哪里吗？温哥华房地产房子很贵，对不对？比温哥华还要贵的，你知道是在哪里吗？香港，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温哥华是排名第二了，全世界。我们这些从香港来的人呢，最近看见在香港有一个电视节目，电视台访问的一个节目，访问很多女孩子，年轻貌美，哇！然后访问他们，你们将来选老公的条件是什么？你们他们怎么搭呢？我们的期望，没楼免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将来那个男的要追我，首先我第一个问题要问他：你有没有房地产？你有没有楼房啊？你没有楼房，没有房地产，你是租房子的，不要问了啊！不要来追我了，不要想了。这个是一个城市的悲哀呀。现在我们在温哥华也有这样的有一些压力，年轻人要结婚很困难，因为买不到房子了。但是如果你的期望，你的人生的伴侣，你的儿女，你希望他们将来最最重要是有楼房的话，我想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心意。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有没有楼房不重要，有没有品格比一切都重要。 我希望我的孙子将来讨一个老婆，爱主，有品格、良善、忠信、谦逊有礼、勤奋努力向上、谦卑待人至诚、不狂妄、不虚伪、不自高自大，愿意服侍其他的人，这些都是美好的品格。要不要聪明？要不要学问？要不要学历？拿几个博士回来？如果有，当然不错了。但是没有也不要紧啊。智商，这个叫 IQ 嘛，英文说哈，智商一般差不多都可以其实我想更重要的是那个情商，现在这个社会很重要，不单只是你的 IQ 很重要，情绪的上溯就是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好好的处理，这个比聪明更加重要。所以 IQ 一般可以了，及格。更重要的，我希望我的将来的媳妇是高的情商。更加重要的是那个 SQ 更加高。SQ 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发明的，叫做 spiritual quotient，这是灵商，这是灵命爱主的心，这个更加的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承传的是那个品格，在基督里面所塑造的那一种的品德。品格比腰缠万贯、良田万顷更加重要。路德这个女子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当我们看路德记，特别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路德的讲话、待人处事上，他的品格深深的吸引了每一位的听众，或者是每一位的今天我们的读者。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我希望你回家也有机会慢慢慢慢的读，再读一遍。你就发觉他在很多重要的关头上，他讲的每一句的话，他每一个的举动，他每一个的行为，都散发出一种品格的高尚。这好像在乌云密布当中一线的曙光，照进了一个漆黑的房子里面。你记得路德记大的背景是什么时代？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圣经说那个是士师秉政的时候，人都任意妄为，不听神的话，也不理别人死活，只顾自己。那个是路德记，路德所身处的世代，人都不讲品德了，人都背信弃义，这个是路德所身处的时代。路德的品德、品格、行为，就好像这个漆黑的房间里面放进来的一线的光。在那个时代里面，人都信仰冷淡，人都答应了事情也不一定继续的做，人对别人、对上帝都没有那个忠信孝义的态度了。但是路德却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答应拿俄米呢？拿俄米叫他回家了，回娘家了。你的丈夫死了，我的儿子也死了，你 回到你的娘家，另外再嫁吧，你的人生有希望，你跟着我没有希望啊。但是路德却答应这个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地能使我像你，你我像你，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要跟着你，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要服侍你啊。在路德身处的那个时代，勤劳忠心的工作已经不合潮流了。有机会老板没看见的时候，人都是偷懒的了。五点下班，他四点就开始洗手了，看看没什么工作，看看报纸，下班了。这个是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路德怎么样生活，怎么打工的呢？圣经说，那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老板来了，就问这个摩押这个女子在这边收拾那个禾穗，这个是什么人？他就回答说，那个是摩押的女子。这个名称，这个称谓，就是一个看不起瞧不起的一个称谓。这个是谁啊？这个是摩押女子，这是外邦人，人都看不起她。但是她怎么工作的呢？他这个人是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常都在这里勤奋的一直在收，因为他怕他跟他的奶奶不够吃啊。甚至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继续在打了，在收拾了，收迟了，不够吃的。所以从早到如今，勤奋的工作啊。很多的事情，人领受了恩典，今天跟我相信，在世事的时代也是如此。那一种感恩的心越来越少了，很多人的想法都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付出一分的努力，希望有十分的回报，那个是一般人的想法。今天如此，世事的时代也是如此，路德所身处的时代也是如此。当伯阿斯告诉他说：“你随便拾吧，这里很多。”恩待他的时候，路德马上就做一件事情。圣经说，我们刚才读过了第二章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的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他带着一个感恩的情怀，这样的感恩的心是这个世代今天的人失去的品格的一部分。今天的人跟那个时代世事的时代是一样，人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损人利己的事情可能不做，但是利人却损己的事情就万万不能做，对不对？这个是今天的人的想法吗？对不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底下，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专业，什么都没有，却愿意为了养活家里面的那个老寡妇拿俄米，他于是乎这个路德抛头露面，因为他们穷嘛。你知道，在以色列地，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做田主的收割的时候，有丢在地上的不要全部拿走，留给那些最穷的人，让他们可以收拾，一直跟着你，可以收你掉下来的 那些可能也是不是最好的，但是也留给那些在你们社区里面最穷的人，让他们不要饿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律例不一定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遵守，我相信很多按照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很多的以色列人没有守这个律法，没有守这个诫命。所以当有人来收那个禾税的时候，他们都瞧不起这些的人。所以路德是跟那些社会里面最贫穷的那一群躲在后面收取那些庄稼的人剩下的东西，而且这些的人很容易被人欺负，被人骂，何况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呢？所以路德带着感恩的情怀一直收一直收，后来伯阿斯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们不要羞辱你，让你随便的收，让你随便的食。所以路德就在后面一直收一直收。但是你留意从伯阿斯所讲的话里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他是冒着这样的人是冒着一定的危险，自己的面子也不顾，才能去收后面收拾那些丢下来的禾穗。为什么这样说呢？伯阿斯告诉路德说，你不要担心，你尽管收吧，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欺负你，不可羞辱你，也不要吓你，不要吓唬你，不要赶你走，我已经吩咐他们了。为什么伯阿斯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是现实，如果没有伯阿斯这样给他的仆人讲的话，那些仆人可能一直是这样羞辱他，一直是这样的欺负他。何况这个是什么？摩押女子。如果他的工人真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让穷人来收来拾那些禾穗，首先是让什么人收？自己同族的人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轮到那个摩押的女子呢？所以路德是在最穷的人里面，比那些穷的以色列人里面那个地位更加的低，但是这样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仍然勤劳的为了养活拿耳米。这个是忠信，贫贱不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品德。伯阿斯跟他说，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的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原来你就是那个女子，听过了。当他这样肯定路德的时候，路德没有洋洋自喜啊，你终于认出我是谁了吗？路德没有这样，他更加感恩，他更加的谦卑，他更加的觉得自己不配。这是高尚的品格，这样的高尚的品格就是引人入胜的地方。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有一个道德品格的教化的作用，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一样，孔融让梨，你听过吗？我们小的时候都读啊。你读了这个故事有什么作用？你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想？妈妈叫你的时候，跟你到图书馆去读这个故事，孔融让梨，是希望小孩子从小就学了谦让，对不对？这个是品格。我们西方有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你听过了哈？那个兔子好厉害，跑得很快嘛， 那跑到一半呢，看那个乌龟爬得很慢，没所谓了，我在树下睡觉，一睡睡过头了，反而胜利的超前的是谁？是那个乌龟嘛，对不对？这个故事我们听了讲了，要给我们听的人有一个怎么样的教化的作用呢？是叫我们学那个兔子，还是学那个乌龟啊？啊？如果今天你这样讲这个故事，小孩子说我还要像那个小兔子，那就很麻烦了，那很难教。我们是教导小孩子说你应该学那个乌龟，慢慢慢慢坚忍到底，失重会胜利的，不要像那个兔子那样骄傲，最终会失败的，对不对？这些都是寓言故事的作用，圣经也有它的作用，路德记放在里面教导我们属神的子民百姓，高尚的品德是我们要追，不单只是要因信称义。有的时候基督徒，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只想着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这个行为品德的事情，因为怕我们的根基怎么样得救啊，信就得救了。所以有的时候讲得过头了，我们忽略了信了之后要有什么行为品格要彰显出来了。主耶稣也是这样说嘛，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不是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信心。彼得在信约里面也是这样鼓励教会，在逼迫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外邦人的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违绑你们的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过度的强调一面，就是因信称义就够了，你做什么不重要，不，信是很重要，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品格一样的重要。今天教会，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没信主的人，他们不是不觉得我们的恩典很美，耶稣很好，耶稣的爱太好，是因为他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品格品德。原来你们骂人，我们不信的人骂的一样，你们原来不信主的人没有跟我们不信主的人没有礼貌是一模一样的。原来你们信主教会里面的人讲是爱心，但是行的是没有爱心，都是一样的。原来你们基督徒讲学校耶稣的谦卑谦虚，你们基督徒都是很骄傲的。原来你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讲的忠心孝义，基督徒生活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没有忠心孝义，答应的事情不做，哎，跟我们不信的人一样啊，为什么我要信你们的耶稣呢？是不是？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叫我要忠诚，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放在我们诗歌本里面，他说什么？我要忠诚，我要纯洁，我要坚强，我要胆壮，我要爱人，我要施政，我要谦卑，我要仰望，欢笑，博爱，互助。这些是什么？都是什么？品德行为。有的时候我们怕太过强调这是品德行为，以为信仰就失了一个平衡，其实我们不讲这些才是失了一个平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我们神学多么高超，不是我们圣经的知识多么的多， 朗朗上口，圣经的话随时都可以背出来，这些不是吸引人的地方。你的生命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的品格、你的品德、你的行为。在困难的时候你仍然有坚持，在人人都背信弃义的时候你仍然跟随，仍然相信，这些生命的行为才能够吸引人。一个美丽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这靠着每一天祷告、谦虚、牺牲、努力才栽培出来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谈话的当中也讲到今天这个中国的世界叫人担心的是什么。你没想过毒的奶粉可以造出来，你没想过假的酱油都可以出产出来。最近说有人把假的米，你听过吗？这些会毒死人的，吃了会死的。今天这个商业的世界已经不再讲道德，不再讲伦理，不再讲忠信孝义了。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效法好像路德那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希望有好像路德这样的一个人做你的朋友吗？你想不想？想啊，原来他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的，你没饭吃他会想办法给你饭吃的，你可以依靠他的，你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身边。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同事的里面，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朋友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话语常常的引导感动我们。当我们看见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的不单只相信接受，也愿意遵行出来。真的好像主耶稣所说，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同唱上一颂。